一进吴老师家的门，秋萍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阴盛阳衰的家庭。吴老师中等个儿，长得很瘦，总是含蓄地笑着。吴师母长得很高大，声音洪亮，非常热情。朱俊松曾对秋萍说过，喜欢娇小些的女人，女人一旦高大了，这个家的气氛就变味儿了。她应该是有感而发吧。吴师母大声地指挥吴老师去倒茶、拿糖、搬椅子，弄得朱俊松和秋萍都很不好意思。
吴师母的目光锐利地从秋萍的脚一直看到脸上，她问：“
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呀？”
秋萍说：“还在上学。”吴师母问她多大，秋萍着实不想说出真实年龄。但当着朱俊松的面又不好撒谎，便如实相告。吴师母皱皱眉头：“
哎呀，按正常来说，你这个年纪该毕业了呀。”
朱俊松连忙替答：“啊，是7月份就毕业了。”
吴师母又问秋萍是哪个学校的，秋萍说是商学院的。从表情上看，吴师母显然对这个学校还算满意。秋萍松了口气，暗自庆幸读的不是电视大学。
整个拜访时间都被吴师母占用了。她先是谴责学校对吴老师的不公正待遇，有那么多的学术成果，现在却只是个副教授。接着，吴师母又以校学报副主编的身份，批评朱俊松某篇论文写得不认真，错处多少多少，错别字多少多少，不实之处多少，引述的资料又如何模糊。朱俊松面红耳赤，秋萍一个劲儿地深呼吸，怕眼泪掉下来。她心疼朱俊松，他受的这些屈辱都是自己招来的，也明白他为什么不愿上导师家来了。
临出门前，吴师母终于说了句夸奖的话，她指着秋萍的衣服说：“嗯，你穿衣服挺有品味的。”接着，她做了一个可怕的动作，将秋萍的衣服掀开一角，看了看里子，就像何玉兰检查秋慧的衣服那样。吴师母赞叹道：“嗯，做工也不错。”秋萍觉得那语气意味深长，脸一下子红了。幸亏接缝间的日文商标被何玉兰剪掉了。
他们从吴老师家出来时，天已经黑透了，还刮着风。两个人心情明显不好，谁也没说什么，只是过马路时，朱俊松轻轻地拉过秋萍的手，揣到自己的衣服兜里。
因为放春假，机械系研究生班的同学要集体到附近山区度假3天，班长客气地邀请秋萍也去。朱俊松急忙向他使了个眼色，班长心领神会，严肃地告诫朱俊松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儿。
等同学都走了，朱俊松把秋萍领到自己宿舍，正碰上那个办事非常死板的姓刘的女收发。针对另一个姓刘的男收发，他被研究生们称为女刘。女刘非得让秋萍押个证件，否则不让进。朱俊松抢先说没带证件，女刘问他们是什么关系，朱俊松说是我爱人。女刘盯了秋萍一秒钟，讽刺地问：“
你俩有结婚证吗？就称爱人。”
朱俊松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就是我爱人。”女刘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
你们这种情况啊，我见多了，切，你们自己心里明白。”
朱俊松只是软磨硬泡，最后女刘终于答应让秋萍进去，但必须得把她的证件压在收发室，等出来时才能拿回去。秋萍没带证件，朱俊松不情愿地押上了自己的学生证。
门一拴好，朱俊松就扑了上来。他深知女流的原则性， 时间一到，破门捉奸的事儿他能干得出。秋萍真心实意地挣扎了一番，他听过这么一种理论，说男人得到女人那个以后，对女人就不珍惜了。再说他若不挣扎，朱俊松会不会以为他对这种事很随便？终是争不过的，他觉得要笼络住朱俊松，不给这个是不行的。
几个小时后，朱俊松找来其他系两个老乡，一起演了个障眼法，把学生证从女流的抽屉里拿走了。当晚和随后的两天时间里，秋萍就睡在了朱俊松的寝室，头也不敢往外露一下。这时他才体会到姐姐住进男宿舍的尴尬。
转眼三个月过去了，朱俊松要来何玉兰家度假，何玉兰不得不去想般配的问题。一个仪表堂堂的硕士研究生，一个其貌不扬的待业女青年，又相隔两地，虽然他们的恋爱进程顺利，但何玉兰总是悬着一颗心。
在千头万绪中，何玉兰捋出了一个思路，要达到或接近般配，秋萍必须有个稳定的铁饭碗工作。以他们现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困难重重，只有靠朱俊松。
南星厂虽然大学生成堆，但正规硕士稀缺，一般研究生毕业喜欢留在高校、研究所或外企，而且都往南方去，自愿来北方国企的极少。朱俊松的条件一上报到人事处，立刻得到踊跃回应，好些科室都争着想要，并愿意支付朱俊松的代培违约金。何玉兰心中有数了，她托人花了4000块钱在劳动局给秋萍买了个国营工指标，又花了500块钱在一个半死不活的地方国营小厂落了户。这样秋萍就成了国营职工，为将来调进南星厂打下了必要的基础。
何玉兰想想这5000块钱加上人情费，心就一弯一弯的疼。只要秋慧不在场，她就开始抱怨：
哎呦，江秋萍啊，你是个花钱的机器啊，你看看我们这骨髓都被榨出来了，大专3年连学费加通勤费花了近7000啊，这还不包括吃穿。你看这一下，哎呦，又是5000，将来你要结婚还是要娘家出大头。哎，我这算看出来了，朱俊松家的条件那是不用指望彩礼了。哦，对对了，这些事儿你不能让你姐知道，她结婚我只拿了3000块，虽说现在的钱比以前毛了，可也没毛的太多呀。他要让我补偿的话， 那你说我拿什么给呀？骨髓干了，这想卖血都不行，那就得去卖眼角膜了。要卖，哎呦，我还只能卖左眼睛的。你看这只眼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是花的厉害。
何玉兰捂住右眼，好似要确认一下，以防将来卖错了。
你爸爸的可不能卖，得留着挣钱呢。
每次听他抱怨，秋萍都委屈得痛哭流涕。对秋萍的怨恨加深了何玉兰对秋慧的歉疚。秋慧要结婚时，他答应给买个吸尘器，但一直没兑现，双方也没再提这个茬。他给秋慧一对金耳环，娘儿俩打仗的时候又要了回来，现在自己耳朵上还戴着呢。秋慧身体好，从小省事儿，高中一毕业就进了技校，培养成本大大低于秋萍。
一往深里检讨，何玉兰就觉得秋慧有千百个好。为报答这些个好，她不仅把耳环又给了大女儿，而且还搭上了一块连衣裙布料，是别人从深圳买回来的。做了好吃的，他就连连打电话给秋慧，叫她回家。 如果他不回家，何玉兰会派秋萍拿到学校或通勤车站交给秋慧。秋慧跟妹妹说，哎，妈突然对我这么好，我倒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哎，你说要不要带她去医院查查呀？
朱俊松来的前两天，秋萍没什么衣服，向秋慧借了两套日本旧服装，秋慧来送。这回何玉兰没让拿到厕所里，还仔细看了看式样，神态透着满意。秋慧还带来了自己家的卡拉 OK 机，何玉兰让带来的。她说因为朱俊松来家里一直用的是这台，如果换了新的就显得有点假。
秋慧啊，等帮秋萍圆完这个茬，我就买台新的卡拉 OK 机给你，价钱肯定比这个贵。我现在啊手里头钱紧，朱俊松来还多多少少要花俩，你说咋整啊？这咱家秋萍不争气，那就得巴结人家。你放心啊，等他们一结婚，我那就彻底撒手不管了，全力以赴的我帮助你。你生孩子的时候我去伺候月子。
秉承以往习惯，何玉兰又不吝言辞地夸赞了大女儿。秋慧是典型的戴高乐，戴高帽就乐。她立马挽起袖子干活，收拾厨房，洗衣服，刷厕所，想拦都拦不住，生怕歇一会儿就辜负了母亲的表扬。秋萍好吃懒做，一到干活的时候准没影。
你看你看吧，哎呀，这秋萍又失踪了吧，这得有多不懂事儿啊。
一控诉起来就刹不住车，何玉兰忘记了保密原则，把为秋萍花的各种费用一一算给了秋慧。说完又后悔，连忙向秋慧道歉，大量许愿，口头债又欠了一大笔。
朱俊松来的那天，何玉兰找了一台凌志轿车去接站，司机的老婆是他给介绍的，所以他用这车稍有点特权。晚饭时，秋慧讲起了学校一个老师结婚，头车是某某型的凯迪拉克，如何如何抢眼。何玉兰问，凯迪拉克和凌志哪个车好啊？
当然是凯迪拉克好啊。
哦，哎，那是不是看厂长的那台车呀？
是啊。
饭后，秋慧两口子回家了，秋萍去刷碗，屋子里只有何玉兰和朱俊松，何玉兰手里支着毛活。朱俊松小声问，
何爷，我们结婚的时候头车能用上凯迪拉克吗？
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结婚的消息，何玉兰心花怒放啊，竟支掉了好几针。只要啊这凯迪拉克还属于南星厂啊，我保证能让你们坐上。到时候呢把小钟的那台凌志也请过来。
他在给朱俊松的爸爸织毛外套。过些日子，朱俊松想带秋萍回老家见父母，他力争在此之前把毛衣织出来。第二天晚饭后，为了把空间留给女儿，何玉兰跟老姜出去逛夜市。她刚花28块钱买了一件新衣服，也想试试反响。
何玉兰和老姜回家后发现不对劲了，朱俊松和秋萍并排坐在大屋的床上看电视，床单和毛巾都被换了新的，何玉兰的枕头和毛巾被放到了小屋的床上。原计划安排是秋萍跟母亲睡大屋，朱俊松跟老姜睡小屋。秋萍瞅着他笑，又鼓励地瞅瞅朱俊松。朱俊松笑着说，
何爷，这几天啊您就睡小屋吧，江叔打呼噜我受不了，再说秋萍早都是老朱家人了，您就甭管了。
天热，门窗大敞四开的，何玉兰小声说，哎呦，俊松啊，这可不行，让左邻右舍知道了，得说我和你江叔老不正经，我们都这么要面子。
朱俊松索性无赖地往床上一躺，笑着说，反正我今晚上我就跟秋萍睡了，他在哪儿我在哪儿。
看朱俊松这么喜欢秋萍，何玉兰心里高兴，但嘴上还很强硬，坚决让他去小屋，什么事儿太顺了反而无味。可朱俊松不动，何玉兰就笑着打他的脚，
哎呀，你要是愿意睡大床，我就让你江叔到这屋来住，秋萍你上小屋睡去啊。
朱俊松拽住秋萍，生怕被分开，秋萍则倾向性明显。
妈，你不早就有思想准备了吗？
何玉兰看得出朱俊松在江家人面前是有优越感的，这是由不般配引发的落差，他得替秋萍恭敬着这份优越感。老姜在唉声叹气，他一个劲儿地问，
哎呀，这要出事儿可怎么办呢？咱还不得让人笑掉大牙。
老姜打内心里不能容忍非法同居，尤其是女儿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跟人同居，但既然妻子都没能制止，他就更白搭了。何玉兰说，哎，这将来呀，他们家肯定是朱俊松做主，秋萍得听人家的，除非生个儿子。
听到大屋插门的声响，何玉兰走到门口说，
秋萍啊，你俩说话别太大声啊，影响邻居睡觉。
但愿他们能明白说话的含义。朱俊松进南星有绝对的把握，不存在任何障碍。何玉兰考虑的是怎样把秋萍加进来。组织部干部处处长邱小成告诉他，厂里有规定，对急需的专业人才，厂里可以帮助解决家属的落户及工作。
邱小成是何玉兰帮助过的大学生之一，他大学毕业刚来南星那会儿，举目无亲，生活困难，何玉兰经常把他叫到家里吃饭，还为他女朋友织毛衣。在还没有股市的年代里，何玉兰已经懂得了原始股的价值，他帮助别人强调雪中送炭，这可能是种付出成本最小但回报最大的投资。当然他也不是谁有困难都帮的，大学毕业生是资源，何玉兰喜欢知识分子，也坚信他们早晚会成为南星的中坚力量。现在他手里的资源已经到了利用阶段，当年许多被他关怀过的大学生都走上了领导岗位。
人事处的人说，硕士并不一定就是南星急需的专业人才，即使朱俊松算急需，但他跟秋萍没结婚，厂里也不可能为秋萍解决工作。在厂部大楼工作多年的何玉兰明白，如果朱俊松档案落到南星厂，秋萍还没成为家属，那以后再想解决工作问题难度要大很多，一则跟工厂手里没有筹码了，二则肯定有不少追朱俊松的女孩。
秋萍在朱俊松的农村老家表现不太好，朱二姐向弟弟提出自己不太喜欢这个未来的弟媳妇儿。面对如此困境，何玉兰将如何置死地而后生呢？